金头虎贾明在深山老林遇上两个少数民族，他不认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民族。书中代言，这都是本地的苗族。金头虎贾明一想，他是人，这事就好办呢。贾明先拍了拍自己的草包肚子，又指指自己的鼻子，伸出一个大拇指，别误会，我是大大的好人。这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，没明白。你们说什么？我是好人呐！他把大拇指伸出来，又指指自己的鼻子，如此表达了几次，哎，似乎这两个人懂了，你是好人。伸手从贾明背后把冰铁杵给他拔下去了。他们觉得这玩意挺新鲜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用手摸摸那刃儿，摸摸那尖儿，好像没扎了手。这两个人一呲白牙还乐了，把这杵他们给没收了。贾明心说，能把命保住就行，反正我那铁杵也不值钱，没事找个铁匠炉画张图，再重新打一把也没什么。这两人对贾明还挺怀疑，要把他带走，比划那意思。贾明点了点头。再看其中有一个主从皮兜子里一伸手，拽出别列号，这玩意儿是什么野兽的骨头雕刻的，这玩意儿弄不清楚。就见他对着深山老林这一吹，声传出多远去，从各个山头，从树林，从石拉子后头，又跳出四五十号，一律光着膀子，腰里围着兽皮，手中都拿着刀矛，背着弓箭，窜着跳着过来，那脸上抹的花里胡哨的，瞅着都瘆人呐。他们可没捆贾明，其中有的用杠子穿着那野兽抬着，压着贾明拐弯抹角就走下去了。贾明心说，行啊，人这一辈子不白活呀，我要不死，回去我把这事跟大伙讲讲，我要死了可就算完了，落在野人手里我还好得了吗？我还不如那只身手叫那个尹桂香把我逮住呢，这真别扭出玩的，想走他也走不了了，就放他也出不去，现在已经迷了路了。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在半山腰有一座大寨，书中代言这地方叫苗寨，寨墙高大，寨门开放，里边出了一帮人，人家彼此谈话，哩啦哇哩啦哇，贾明不懂啊，然后把金头虎贾明带进苗寨，先找个地方叫他在那蹲着，人家把这野兽抬进去了。贾明利用这机会放眼这么一看，哟，这地方不错呀，群山怀抱，这都是阁楼，都用珠子和树木搭成的马架子，就那房子都不沾地，而且有梯子可通。正在这么时候，一帮大人孩子上了年纪的把贾明围上了，拿着当新鲜的动物了，轮流在这参观，指手画脚，嘎嘎嘎直乐。贾明心说，得，就差个笼子了，也把我装里头，我也变成了兽。可心里胡思乱想，时间不大，就他那俩人回来了。贾明心说，说什么玩意儿？这么一比划，那意思跟我走。 亚明乖乖地跟着人家往里走，爬上山坡，过了十几凳石头台阶，再往里走，眼前闪出一座高大的阁楼，离地能有七尺高，两旁边有梯子。这地方因为气候的关系，始终四季如春，所以没有什么防寒措施，一律都是草顶，用树叶子野草铺的房顶。还进了屋里挺阴凉，这里边十分宽大。他进了屋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正中央地上放着三个大蒲团，说蒲团呢，但是就是普通的草垫子，草垫子上坐仨人，往正中央一看，中间这个主就在那坐着，比一般人站着也矮不了多少，可以断言是个大个，但是面皮苍老，耳戴铜环，一对大眼睛努出眶外，脸上抹的也是红一道白一道紫一道的，瞅着跟那活鬼差不多，头顶上勒着皮条子，插着两根雉鸡翎，光着膀子，带着不少野兽骨头的项链，手上带着护腕，盘膝打坐，看这样子他是个头子。挨着他坐着个人，一看这人长得也够难看的，个头没那么高，也是虎背熊腰，可这上身呢，狮子插花披着兽皮。贾明仔细一看，好像是个女的。我的妈，这女的怎么这模样？可往下垂手一看，这人的装束跟汉女没啥区别，不梳辫子，拢发包巾，身上穿着红袍，腰里系根带子，一瞅这五官貌相，跟中原的人差不多少，能有个60岁左右。再往周围看，站着不少彪形大汉，都是赤身裸体，围着兽皮，手里拿着各种家伙事儿。往周围看，挂着各式各样的兽皮，还摆着兵器架子，知道这是中书司令部，大概这是指挥部。为首这三位是头子，贾明往那一站，就听救他那俩人跟中间这个头人哩啦哇哩啦哇哩啦哇说了一阵。这头人一指挥贾明，贾明心说少说两句行吗？我一句都不懂。正在这时，旁边坐的装束跟汉民差不多这老头说话了：年轻人，我们头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，你的职业是干什么？二娃，你说这话我可懂的。哎我的妈呀，可遇上一个会说汉话的了。问我呀，我姓贾，我叫贾明啊，我是从南京来的，13省总镖局的少镖师啊。昆仑侠圣婴是我三大爷。哎，我说这话你都懂吗？这人听完了点点头，转过脸去跟头人哩啦哇啦一说，头人点了点头，然后又问，当然了，都通过这翻译，直接对话不可能，都不懂。翻译又问他：“你既是13省总镖局的镖师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？”嗨，贾明闻听，长叹一声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当他讲到尹家寨，遇上了尹桂香，怎么盗采花的女淫贼，我们五个人将人逮住四个，我回去搬兵去，把道走错了。 结果在回来的路上碰上野兽了，正在这时候被你们的人给我救了，又把我带到这儿来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本来我不认得这儿，要不压我上这儿来，我找都找不着。这个汉民又跟这头人讲述了一遍，这头人呲着大牙乐了，跟旁边那个女人里了吧里了吧又讲说一套，连比划再说的，贾明一句也听不明白，站这发傻。最后贾明说了：“哎，我朋友，我说我看你这意思，你是中原的人吧？你不是本地人。”此人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我是山西人。哪儿的？我是山西蒲州人。哗，离我们家不远呢，我的祖籍也是山西，可是我干活我是在南京啊。这一说咱还是老乡呢。我请问朋友你贵姓？免贵姓毛，我叫毛春雨。毛先生，我毛先生，你能不能跟这头解释解释，把我放了就得了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是不是呢？把我扣在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我有很多很多的事儿需要去办去，您看行吗？好吧，我商量商量看。这个姓毛的转回身跟头人哩了哇啦哩了哇啦一番，结果这头人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。不用说，贾明明白了，不同意。然后哩了哇哩了哇啦又翻了一阵，就听见毛春雨说：“少侠客，方才我们头人说了，你是远地来的，哪能这么匆忙就放你走呢？现在他对你的身份还有所怀疑，所以不同意放你走。但是你放心，他也没心伤害你。我先跟你交个底，这里人属于苗人，你别看是苗人，貌相粗俗，穿着打扮跟中原截然不同，但这里人心地良善。当他不了解你的时候，他肯定怀有敌意，当他了解之后，对人非常热情，特好，不像中原的人竟有勾勾心，嘴里说一样心里做一样。人家这人不口心如一，知出知入，你放心，他绝不能伤害你。
那留我干嘛呀？对我怀疑干什么？
他刚才是这么说的，说你遇上那野兽，你知道是什么？你知道那野兽是什么？
哎，我不知道。我看那狮子不像狮子，老虎不像老虎，我也叫不上名来。
我跟你讲，我也叫不上来。方才我听头人跟我说了，这种野兽的名字叫彼岸。
什么玩意儿？
彼岸。你听过一龙生九种吗？就是龙的孩子一共是九样，有霸下，有彼岸，有这有那，等等等等，这是龙种啊。就他们本地人讲，百年不遇，凡是第一眼看见彼岸的人都大吉大利，是福大命大造化大。所以头人说了，你不是一般的人，你能看见这吉祥之物，说明你的命非常好，因此呢他要留你住下。啊，贾明点了点头，我说你跟他商量商量，我现在有事儿，实在不能住在这儿，哪怕放我两天假呢，我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做客怎么样？毛春雨把贾明的意思跟头人说了，头人依然是不同意。旁边坐那女的是头人的夫人，也不同意，一个劲儿拨了脑袋。那意思是说，你既然说你是好人，用什么证明是好人？按照本地的风俗， 你得发誓，你不发誓不行。毛春雨把这意思跟贾明说了。贾明说那发誓怎么发法呢？按照我们那对天盟誓啊，还是怎么的？不，得按照本地的风俗。你只要解除他的怀疑，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。
那好吗？就按照你们本地的规矩快点来。
毛春雨跟头人说完了，头人点头，伸出两只大手来，啪啪啪击了三掌。再看外边，把酒给搬进来了，这酒是本地酿造的。又有人拿过粗瓷大海碗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倒了多半碗。贾明心说：“我正渴呢，喝两碗才过瘾呢。”刚想要喝，再看后边有人拎进一条大蟒来，这蟒是活的，尝了下能有六七尺长。贾明还就怕这玩意儿，把这活蟒拎进之后，其中有个小伙子拿出牛角尖刀来，给蟒就开了膛了，然后把五脏踢出去，那腔子里的全是血，用一个夹子崴这血，倒到酒碗里头，刹那之间，这酒就变成红酒了，一股腥味是直刺鼻孔。毛春雨告诉他，必须喝这瓶酒，喝吧。
啊，要是我的命令。
贾明牙不如喝毒药呢，看来不喝，不按人家的规矩办事，我是难以脱身呐。为了救我黄三哥四个人，我也豁出去了，就是八步断肠散，我也得喝呀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喝了三碗，这头人一看高兴，哈哈哈哈哈！站起身来，来到贾明近前，拍拍贾明的头顶，把大拇人俩人咬耳朵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看金头虎贾明，一会儿又说了半天，头人把意思跟这毛春雨说了。毛春雨又跟贾明说：“少侠，看来你还真走不了了。”
啊，为什么？
嘿，刚才头人夫妻商量好了，对你非常喜爱呀。别看您长得不怎么样，就因为您遇上吉祥的动物了，您第一眼看见的，说明您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因此头人两口子一商量，打算把姑娘许配给你，招你做苗寨的驸马。你这不是喜事吗？
又要了我的命了。
贾明心说，什么找我做驸马，把姑娘许配给我，吓死我也不敢要啊！况且我早就发了誓了，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，整身铜男，不近女色。我要一娶媳妇，我这功全白练了，他们是不了解情况。贾明一个劲儿的摆手，头人明白，顿时把脸沉下来。那意思干什么？把女儿给你，你还不乐意？你觉得你了不起？是这个意思？这头人就哼哼了。贾明心说，干嘛要啃我呀？问头人，他这什么意思？毛春雨又给翻译。我说贾少侠呀，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头这可是破例，主动把女儿许配给你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你要当面拒绝了，他可翻脸不认人，就背不住拿大锅把你煮了，也背不住把你绑在外头庄子上，叫老鹰把你啄死， 叫野兽把你吃了，叫毒蛇怪蟒把你给啃了。我这事儿你万万不能辞谢，你必须得答应。哎，毛先生，你听我解释。可是我练了一种特殊的功夫，我不能有媳妇儿，一有媳妇儿就完了。我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也不能做主，万望先生好好跟你们的头人解释解释好不好？如果头人愿意的话，我给保个媒，比我好的有的是。头人愿意的话，我从中为媒，我给介绍一个，你看怎么样？毛春云把这个事儿跟头人说了，头人一开始拨了脑袋，后来呢若有所思，跟夫人商量了多时，告诉毛春云，你告诉这主可以考虑，但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你必须讲清楚。毛春云一说，贾明现在不加思索胡说八道，怎么能脱身怎么好。行是吗？好，我给介绍介绍。哎呦，这人能耐太大了，此人姓杨，叫杨香武啊，人送绰号叫赛诗签儿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那有万人之敌，那功夫棒极了，那比我强的太多太多了。而且这杨香武名门之后，将门虎子，如果跟苗寨要真能结上亲，那简直是珠联璧合，天衣无缝啊！毛春雨跟这苗王这么一说，苗王乐了，就问这金头虎贾明，这杨香武长得怎么样，比你如何？贾明好像没乐了，心说我们俩一对都够惨的，十三城总镖局就俩丑鬼，就是我们俩，但不能那么说呀。毛春雨一问，贾明白乎上了，瞪眼说瞎话啊，问这杨香武长得怎么样，就漂亮极了。你们听说过吗？有潘安之容，宋玉之貌。潘安宋玉是列国年间上古上两个最漂亮的男孩子，他比他俩都强，你说这人能怎么样？长得个头、腰身、五官、皮色，那没比的了，是标准的美男子啊！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文武双全，是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学呀。他要在这招了驸马，你们打灯笼你都找不着，是吗？毛春雨跟苗王又重新描绘了一番，哟，把苗王乐的是手舞足蹈，最后把大腿一拍定下了，哎，就是杨香武了，杨香武就是我们的驸马了，一定招他为婿。说话之间，这个消息啊传到内宅去了，人家这有内宅，要把这女儿找来见一见。贾明现在成了大媒人了，贾明等了一会儿，就听后头呼扇呼扇，这阁楼一颤一颤，就知道这人这分量不轻。时间不大，苗王的三女儿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阁楼，毛春雨一介绍，这是苗王的三女儿，他一共仨闺女，两个姑娘远嫁到云南，现在剩个老闺女。金头虎贾明一听，正好，我看看这老姑娘长得什么模样。说话之间，两人这才见面。